第四十一章，这回是做好了准备进森林的。指南针和刀、水壶和应急食品、军用手套，在工具库里找的黄色喷漆、小柴刀，我把这些装进小尼龙袋，这也是在工具库里找到的，带进森林。裸露的皮肤喷上了防虫剂，穿长袖衫，脖子用毛巾围上，戴上大岛给的帽子。天空一片阴暗，入暑蒸人，看样子很快就要下雨。于是把防雨斗篷装进尼龙袋。鸟们互相招呼着，穿过灰云低垂的天空。我像以往那样，很快走到圆形开阔地，用指南针确认大致向北之后，进一步踏入了森林深处。这回用喷漆隔三差五地往路过的树干上涂黄色，只要循此而行，即可返回原地。喷漆不同于亨塞尔和格莱特中做记号的面包，不必担心被鸟吃掉。由于做了这一系列准备，我所感觉的恐怖不像上次那么强烈了。紧张当然紧张，但心跳平稳得多。驱使我的是好奇心。我想知道，这小路前面有什么？假如什么也没有，知道什么也没有也好。我必须知道。我小心翼翼地把四周的景物印入脑海，一步步稳扎稳打。那里不时响起莫名其妙的声音，咚一声什么掉在地上的声音，地板承受重压时咯吱咯吱的声音，以及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奇异的声音。我不知晓那些声音意味着什么，想象都很困难。它们既像从很远地方传来的，又似乎近在耳畔，距离感仿佛可以伸缩。头顶有时响起鸟扑棱翅膀的声音，声音响得出奇，估计被大大夸张了。没有声音传来，我马上停住脚步，侧耳倾听，屏息等待什么发生。但什么也没发生。我继续前行，除却这些时而传来的突发性声响，四周基本上万籁俱寂，无风，头顶无树叶摇曳声。传入耳中的，唯我汤草前进的足音。脚一踩上落地的枯枝，嚓的一声，脆响便四下回荡。我右手提着刚在磨刀石上磨过的柴刀，没戴手套的手心里有刀柄粗糙的感触。时下还没出现刀具派上用场的情况，但它恰到好处的重量，给我以自己得到保护的感觉。我被保护着，到底被什么呢？四国森林里应该没有熊，没有狼，毒蛇也许有几条，但细想之下，森林中最有危险性的恐怕是我自己。说到底，我无非对自己的身影战战兢兢罢了。尽管如此，在森林里走起来，我还是有自己被看着、被听着的感觉。有什么从哪里监视着自己？有什么屏住呼吸，埋伏于背景中盯视我的一举一动？有什么在远处什么地方倾听着我弄出的动静，并且在推测我怀的是什么目的，去的什么地方？但我尽量不就他们思来想去，那大约是错觉。而错觉越想就膨胀得越厉害，越想就形状越具体，很快会不再是错觉了。我吹口哨填埋沉默，我的挚爱约翰·科川的高音萨克斯。不用说，我不熟练的口技不可能吹出密密麻麻铺满音符的复杂的即兴曲。 无非把脑袋里想出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声音而已。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些。看表，早上10:30。大岛此刻想必在做开馆准备。今天是星期三。他往院里洒水，用抹布擦桌子，烧水做咖啡。我在脑海中推出这些场景。那本该是我做的事，可我现在置身于森林，并朝着更深的地方行进不止。谁也不知晓我在这里，知晓的只有我，加上他们。我沿那里的路前行，称之为路或许勉强，大概是水流花了很长时间冲出的自然通道。森林里每一次下大雨，颇有速度的水流便急剧地弯曲泥土，卷走杂草，露出树根，遇上巨石就绕弯而下。雨停水息之后，遂成为干涸的河床，形成人可以行走的路。那种路径大多为羊齿和绿草所覆盖，稍不注意就迷失不见，必须用手抓树根攀登。不觉之间，约翰·柯川已不再吹奏高音萨克斯，耳朵深处正在回响马克·泰纳的钢琴独奏，左手刻录单调的节奏模式，右手一落黑黑厚厚的和弦。他将某人，没有名字的某人，没有面部的某人，暗淡的过去被像拉肠子一样从黑暗中拉出的光景巨细无遗地描写出来，宛如描写神话场面。我将不屈不挠地循环往复，一点点切割成现实场景予以重新组合。那里隐约有催眠的危险气味，一如森林。我边走边用左手拿着的喷漆在树干上轻轻地留下标记，并屡屡回头确认那黄色标记是否看得清楚。不要紧，表示回程路线的标记如海上的浮标，参差不齐的首尾相连。为慎重起见，我又用柴刀不时在树干上砍出痕迹，这也是一种标识，并非任何树干都那么容易留痕。我这把小柴刀完全砍不动的也有，每当碰上不甚粗又似乎软些的树干，我就在它身上砍下一刀，留下崭新的刀痕。树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击。大大的蚊子时不时如侦察员一样飞来，企图扎进我裸露的肌肤。耳畔嗡一声响起振翅声，我用手赶开或把它拍死，拍时咔哧一声，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感。有时它吸足我的血，痒感随后袭来，我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开去手心沾的血。过去在这山里行军的士兵们，若是夏季也难免为蚊子烦恼。不过所谓全副武装究竟有多重呢？铁疙瘩般的旧式步枪，为数不少的子弹、刺刀、钢盔、若干手榴弹，当然还有粮食和水，挖战壕用的铁锹、饭盒，总之重得要命。这和我这尼龙袋不可同日而语。我不由得幻想自己在眼前树木茂密的拐角处撞上那些士兵们，但士兵们早已消失，消失60多年了。我想起在小屋檐廊里读的拿破仑远征沙俄。1812年夏天，朝着莫斯科长途行军的法军士兵也该被蚊子折腾得好苦。折腾他们的不光是蚊子，法军将士必须同其他许许多多困难殊死搏斗。饥渴、泥泞的道路、传染病、酷暑，袭击拖长的补给线的哥萨克游击队，缺医少药，当然还有同俄国正规军进行的几场大会战，好歹进入居民逃光已成空城的莫斯科， 部队人数由最初的50万骤减到10万。我停住脚步，用水壶里的水湿润喉咙。手表上的数字正好变成11时，图书馆开门的时刻。我想象大岛开门和坐在借阅台里的身影。台面应该一如平时放有削尖的长铅笔。他不时拿起铅笔团团旋转，用橡皮头轻轻顶住太阳穴。如此光景真真切切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而那场所却距我那般遥远。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